今天是2025年9月4号，星期四哈。先回答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319楼，从320楼开始啊。猪猪侠、小兔子，这个我看了一下啊，你这个母亲去世后，你只是说把它放到了殡仪馆里，就是保管骨灰盒的那种柜子里吧。这个是当然不能算入土了啊，最好是入土呀，这是必须的啊，尤其是变成了鬼的众生呢，一定要入土呀，要不然他是没有家的，没有家就会到处跑来，找麻烦。还有那个殡仪馆的那个保管盒子，保管的那些柜子，那个从鬼的视角看的话，那就像一个监狱一样的地方。那不是家，连租房的房，租了的那种小房子都不算，那就像监狱一样，所以他在那里是不能安心的。那按理说，应该是你父亲先去世了吧？你父亲先去世了，然后给他，把他，应该是入土了吧？然后他旁边还有个位置可以放进去，但是按照你说的哈，他俩说是离婚了，那是他们是生前离婚了吗？如果生前离婚的话，双方的确相互之间有恨意，或者说不喜欢对方，那可能就不让他进去了，但是如果是说婚后的说法的话，那就不太好说了。但是呢，至少你得给你妈找一个地方安葬啊。现在这样放着的确不是事儿啊。你这个，你还说是梦见什么鬼差跟你说了啊？那你为什么不去办这个事儿呢？先把他安葬了，然后每天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做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往生善道啊！希望他至少能赶紧去投胎做人，这样功德足够了。他走了，你就没事了，还有，你得告诉他，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啊，不能去那里照顾他。你跟他先从思想上跟他做切割啊，你不能一直跟他纠缠啊。你说你觉得他离开的太早啊，这就是你的思念也在把他引过来啊，你对他放不下，他对你更放不下。至少你让他看到啊，没有他你过得很好，这样他才能走得顺遂啊。所以，一般尽量是人死后啊，他用过什么东西啊，基本都化掉，都火化掉，最多留一张照片就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平时也不再去想他啊，除了祭祀的那些天啊，清明啊，清明、中秋或者重阳节啊，或者春节啊，你按照当地的习俗有祭祀的那些天的时候可以去祭祀，平时就不要再去想。没事，不要老想人家，这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啊。下一个问题，贴吧匿名1966。我是细菌啊，这个从阿罗汉的眼中看，或者说从菩萨的视角看，往下看，众生像个细菌一样，这是个比喻，他们的境界里往下看的时候，都是微不足道的啊，没啥吗？怎么说，境界非常低的众生。但是他这些众生和你有缘，那就不是一回事了啊！细菌和你有缘，那就不是一回事了。那我说这个在菩萨的境界里看，所有智性都全部重叠在一起，所以有缘众生的执着，指向我的执着，也是从我心中发起的。那就像这个细菌，它细菌在外边好像和你没关系，但是它跑到你身体里变成一种病，那和你没有关系吗？那对你还有没有任何关系？还是和你对你没有影响吗？是不是啊？所以，他在你意识当中的时候，或者说，和你有业缘的时候，他对你是有影响力的，会对你产生那种往下拉扯的力量。第二个问题，这个关于结婚的事儿啊，命里有的话是躲不掉的，该来的时候会来。如果是你跟他谈好了啊，分的时候没闹僵，那还好；如果是，以恶缘的形式最后结束了，那这个事儿未来还得解。所以啊，你还是按照，我建议大家还是先按照自己的命运去走，在过程当中你就，有空就好好修行，然后影响这些和你有缘的众生，这才是正确的解法，不要试图逃避啊，逃避只会把善缘也会把都变成恶缘，恶缘变得更恶，这不是解法。所以当初，佛也说了啊，你要出家啊，一个是父母要同意，如果是你已经结了婚的人。那就安顿好你的那个配偶，让他不要对你有太多的那种抱怨或者怨恨，这之后再来，因为这种抱怨和怨恨本身就是很大的障碍，也是业障。 你连当这辈子的业障都没解决好，那怎么还能去解上辈子累世的那些业障呢？是不是？所以说你说坚定的选择不结婚可以吗？那选怎么选是你的决策啊，这个我管不了。但是呢，从这种业的角度来看，还是顺应你该有的命运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磕头，磕头对大部分正常人来说都是可以无脑磕的，先磕个至少保证一天1个小时，300个以上。年轻人可以磕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都可以。你的体能够的话，主要是以打坐的时候状态来看，如果你磕的太多了，打坐的时候就，气不够，我身体会塌，这样就有点过了，所以可以减少一些量，你就找一个刚好让你很舒服的打坐的那个量就可以了，而且体能越来越好的话，这个磕头的量也会可以增加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测呼吸，这个没有什么仪器的，哪有测呼吸的仪器？你就拿个秒表来掐就可以了啊，摁一下，然后看1分钟内自己有多少次呼吸，这样就可以了。这毕竟呼吸也很容易计算的嘛。下一个问题，荣平，这个《法华经》里说的这个常不清菩萨的故事我认为他虽然是名字是给他起了常不清菩萨，但是真实的果位、真实的境界应该不是菩萨。他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一个凡夫的状态，所以，就我刚见到人就很自然的捧几句，这个很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恭维话一样他就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这么一说，他的话是应该是好心的他可没有想过后面的什么因果报果报这些个，他以好心，对别人，但是别人呢，对他产生了恶意，这个就是别人的问题了。这不是你这个发好心的问题你好心给了一个乞丐一个包子然后结果人家不吃还扔掉，还跟你说拿这么差的东西给我，你太不尊重我了这样的话，这是乞丐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那应该是乞丐的问题，他心态不对嘛，他心态不对嘛，所以他因为这些人他的心态不对，他本身产生的恶念，别人给他施恩就是善也好。抱带着好心，给他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不仅不感恩也不接受，还反过来攻击他，这是恶意嘛？所以以这个恶意为缘由，所以有了那样的果报。这不能怪常不清菩萨，因果上不是不能这样怪的。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骂佛呀，但是佛也没有怎么样，人家还是佛呀。这是那些骂佛的人，因为他的恶意，所以给他们造成相应的果报。这和佛啊什么，他们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谈不上什么残忍啊，是不是人家有意为之的这种做法啊？下一个问题，我不喜欢做回向，功课做完，善事做完就完了。有师兄提醒我，不回向就很快变成善报，用掉了。这个。回想一般是我们教的是肯定是要这劝人回想的，但是《地藏经》里也说了嘛，你不回想的话，自己得利，那可能三生受报如果是回向法界众生，那舍一得万宝，我是这么说的吧？所以为了放大这个功德倍数，也可以选择回想，但是你执意不回想，那也可以啊，那你自己拿了当下那点利益就可以了嘛。而且我们这修行也不应该追求这些个回向啊，回向之后的果报什么的这只是以方便法吸引人进来的资粮是肯定是有的，你不回向、回向和回向都是有资粮，只不过回向的话是它可以放大很多倍，这么理解就可以了，不是什么资粮当下用掉的那个的。下一个问题，雪苍穹007，封神榜是不是真的？上了封神榜是不是就能当天官了？不是的，那是小说。但是天界是有神的，天界有神，这个神是根据他们的修为来判断，先看修为，然后呢再找有差事给他们安排差事。下一个问题，直身不动，直心不起。但乃术属于术嘛，这个有些人戒肉他是吃蛋奶的，但是如果是你的真正修行人，那就不要吃蛋奶，因为那个也是肉。也属于肉动物性的， 先不说因果啊，单是从我们身体的感受来看，你的修为到一定程度啊，淡奶也这个吃进去，你身体就很不舒服的。然后因为有过这种感受，你就不会再吃了。现在因为你的修为还不到啊，所以还觉得它好吃啊。那么从因果上来看的话啊，但就算它是无精卵，它对它的母亲那只母鸡来说，它还是它的孩子，是不是啊？它无精卵，但是那母龟母鸡不知道有精没精啊。对母鸡来说，那还是孩子，所以你在吃别人的孩子，在它来看，所以是不是应该有果报啊？啊，所以能不吃就不要吃嘛。奶是可以吃的嘛？奶在因果上是，没有那么严重啊。至少在过去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奶这个，大家都去过那种啊。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去过啊。就是牧场啊，什么养鸡场啊，这种养动物来取肉啊、取奶的这种地方啊，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他们是怎么对待母牛，这个奶牛啊什么的。你就知道啊，这个东西拿来也不是吃了，也不太好，因为这个是给其他众生造成很多痛苦之后取来的啊，所以它肯定也有果报，不像以前那种纯天然的牛奶啊，纯天然。以前那种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那个牛奶肯定不像现在这种牧场上养牛奶的奶牛的那种状态啊。下一个问题，梦该醒了。你说的是。有可能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啊，有可能就是自杀的鬼在找替死鬼吧？这个有些人他自杀啊，的确是被那些鬼勾过去的，但是无缘无故就开始脑子里会出现那种幻想，老想去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呢就做了那个就死了啊。以前是我母亲那种那她的家乡吧，在她的家乡，她说。就有一个人就，老想爬上树去，老想爬上树摘个什么东西，那个树是结什么果实的啊？他老想爬上去，他自己都不怎么爬，会爬的，但是，就有一天傍晚就有那么个想法，然后，家里人都劝他不要爬上去啊，因为那个树比较高，结果这个小孩吧，他也不是很大的，非要爬上去，推开大人就愣是爬上去，就从上面掉下来死了，这种事情啊。都是通常算是都是一冤亲债主，哦，不是冤亲债主，就是那种，自杀的鬼找替死鬼，还有那些个河流啊，它大大小小啊，多多少少都有点啊，水库啊什么的，有些水库啊或者河流啊，每年都死那么几个人，啊，年年都死，基本上就没有改变过啊。这种地方最好是夜里最好还是稍微远离点哈，啊。那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做会避免这种情况？你平时多念，选一个咒啊，拼命念就可以了，把它念到连梦里都可以念的程度的话，只要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你自己就可以念出来这个程度就行了。还有梦遗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很正常啊，这个你想锁经的话，至少你的双盘要达到2个小时，2个小时还算是可以推迟，但是呢，还没有到完全可以把它化解掉，所以你要把经全部化掉，然后就吸收，哇，那样的话，至少也得4个小时啊，一般超过3个小时到身体第二次发生改变之后呢，会明显有缓解的，但是之前呢，就有一个时间段，就是你的身体，你到了比较健康的程度，那这个产生经的这个速度就比常人要快。但是你又不能把它这个，吸收，你就说你做了炼精，做到了炼精这个境界，但是没有做到化气的境界。那炼精化气你做了一半，那只会炼精，那就是精产生的非常多，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化掉的时候，它就会频繁的排出，所以当下你应该做的是平时多磕头，然后就把这个，打坐的时间一点一点延长啊，再往长了推。往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往这个方向推就可以了。直身不动，直心不起啊！我讲了这么多啊，这坐禅一到坐禅二，就是给大家一个佛法的大框架啊，讲清楚什么是业。但是你看你提的问题，你对业都不了解，你还在问吃素，那你说吃素是执着，那吃肉是不是执着？ 那两个执着都算是，就算他说的对，那两个都是执着。那吃肉是有伤害众生，所以有果报的执着，恶报的执着；吃素是没有恶报的执着。那你选哪个吧？你随便选一个嘛，是不是？那就算他说的都是执着，啊，就承认他说的对，那都是执着。咱们活在世上就是执着，啊，我呼吸也是执着，我呼吸多了也会产生执着，然后就，天天想着呼吸，不呼吸就很憋得慌，是不是？会可能把憋死，这是不是执着？那活你活在当下执着的执着形成的生命里，还谈什么执着不执着的？啊，咱们就从业的角度来看，吃肉就是有恶报的，有相应的果报的。啊，食肉者短命嘛，杀生者短命，食肉者多病。啊，所以你就业的角度来看，就应该不吃是最好的嘛。执着是你得慢慢灭的。你有打坐修行啊，打坐一直做到初禅、二禅，到了二禅就下三根都灭掉了，那吃的习气就没有了。你这辈子吃的习气没有了，下辈子就不用投生到这个初禅天以下的世界了。啊，所以很多人就。啊，怎么说？我就不说他们怎么样啊。你得先有这个正知正见，什么是业，什么是习气，什么是妄想分别执着，你用这个标准来看很多问题，啊，这样就可以了嘛。下一个问题，书七念一，成佛了啊，有没有妄想？在活的状态是没有妄想，但是他可以起妄想，啊，他可以起妄想。咱们讲佛和菩萨的差别是，菩萨是有妄想，他不管这个妄想和习气和哪个业相关，还是他自己的习气，对这个菩萨来说，一直处在妄想这个起灭的状态，有起有灭，有起有灭，这样一直存在的，对菩萨来说是，啊，所以这个没有起灭的状态的佛和有起灭的妄想起灭状态的菩萨是有境界差异的。如果是佛，他也可以起妄想，但是他可以完全处在没有妄想的状态，一直处在那里。然后呢，想起的时候就可以起。啊，菩萨呢，他是没有办法啊进入到那种完全没有妄想的状态里，所以他一直处在妄想起灭的状态里，就这个区别。所以说，你说佛也有妄想啊，佛是当下啊，在称他为佛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妄想的，但是他可以随想啊，随之想起就起。然后下一个问题，他一个佛，他创造一个世界，在渡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他是在动用妄想，一直在动用着妄想，啊，所以通常都是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创造一个世界来渡人，这个时候他等觉菩萨，然后他把自己该渡的人都渡完了，啊，然后把这个世界的控制权交给下一个人，然后他就可以入涅槃了，涅槃这个时候就不用去再起妄想。那接手这个世界的人就要动用妄想来控制这个世界，啊，所以说当下这个世界如果是释迦牟尼佛控制着的，那当下释迦牟尼佛在起着妄想，啊，所以下一个那个弥勒佛成佛了，然后他接管这个世界了，那由弥勒菩萨在动用妄想来控制这个世界，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呢就可以进入真正的涅槃，不再动用妄想了，好吧，这样能理解了吧？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关于念咒的问题，极乐是我家。关于念咒的问题，你觉得念长短咒都有妄想，而且念长咒打妄，边念长咒边打妄想更累。我觉得你应该更，现在是念长咒的阶段哈，因为你没有到，妄想极少。我念长咒的时候，长咒本身这个咒让你觉得累，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改成短咒了。啊，而不是一边念着长咒一边打妄想啊，所以他两边注意力两边都在作用的情况下很累，这个时候你应该继续念长咒，好吧？还有关于《金刚经》的问题，我这个已经讲完《金刚经》了，而且《金刚经》都已经印成书，出去了啊，音频也有，你去听一听啊，听一听什么是相，你把这个先什么相都给理解好了，还有这个。坐禅二也看一看，分别心怎么产生啊？相是什么的？你都理解了再说吧。还有下边，我爱跟看《金刚经》的朋友讲说，凡夫阶段看看《金刚经》就好，不能照着空来修行，很容易懒惰邪知，邪见，着空执，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凡夫就应该在有为法里努力，才能去到， 无违法啊，这个说差不多吧啊，就是在当下，我们一直处在执着的状态下，你单纯的追求空的话，那就真的是妄想加妄。这个以前也说过了，妄想加妄，本来的妄想上又加入了新的执着，就是对空的执着。空不是你脑子里想着一切都空这样就行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修行，从淫欲开始，一个一个往下面，从吃肉的习气开始，一个一个往上面啊，就下三根、上三根情绪，这样一个一个到灭，回到空的状态，而不是你当下就有所有什么各种欲望都有的状态下啊，你只是追求空空的状态，这就是又增加新的执着了哈。下一个问题，塑料制品会有塑料颗粒也进入到人体内。这个是真的啊，但是呢，你要这个，因为这个问题还要去，想着什么去改变呐什么的。当然你可以注意一下哈，但是呢，我觉得没必要过多的执着这些问题。你说会不会影响身体的气脉？还有打坐啊？这个看什么程度了？任何东西大家都看剂量嘛，剂量，它够多的话，那肯定是致死量嘛，足够多的话，肯定能让你死掉。但是少量的话，应该还没事吧啊？但是有一点，我们要首先明白啊，我们的认知能力，还有感知能力感知能力就身体的感官能力，这些都是很不足的啊。自己每天坚持很多不好的东西，甚至吃不好的东西，自己都很难判断。所以这种状态下，我们更应该仰仗佛菩萨的加持力啊！你就。你得靠，想靠活菩萨的话，就得有这个大菩提心吧。有了大菩提心，活菩萨一直罩着你，然后看到你有一些问题，有些时候呢，他都不告诉你，他就帮你解决了；有些时候呢，他会给点拨一下就不要再去做什么事儿了。这个我们只能仰仗更高的智慧。当下我们自己目前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种敏感的感知力的时候呢，也只能这样了。如果你不靠活菩萨智慧。想靠刺激，每一种危险性都要排除，那你可能就活得非常的累。就像很多那些网上看各种养生视频有关于这种身体的这些知身体的有关身体的这些什么医学各种知识的那些人，他们都是想全靠自己的本事来解决这个养生问题或者健康问题，然后看得很杂很杂。然后就变得神经兮兮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吃的东西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吃的东西都有添加剂嘛，你要是这个添加剂不好，那个添加剂不好，然后空气污染怎么样？你这样一直纠缠这个问题的话，你还能怎么能正常生活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仰仗佛菩萨，他会罩着我们。我们需要的时候，他肯定会提醒我们或者帮助我们。这样想就够了嘛，他叫你不要吃的东西，我们用感知能力能判断的，用我们的认知能知晓的，用感知能感受到的这种东西呢，我们就不做啊。他不让我们吃肉，那至少肉不是那种细小的粉末吧？那我们可以不吃啊。平时买东西的时候，买食品的时候看那个，至少在配料表，虽然配料表不是100%都有的，但是呢，至少在配料表上说这里没有肉的成分或者不好的那些成分的时候买来，有些是明显的不好的成分呢，就不买，这个总可以做得到吧？至少佛让你坚持的，你就坚持做。对于那些个微小的微观状态的，我们没有办法感知到的那是还有我们的认知智慧不足，没有办法判断这种事情，就交给佛菩萨来做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梅小七。梅小七，你合理的你只要身体能承受得了就行，而且主要是看你打坐的时候状态你磕完之后打坐身体舒服就好。如果磕得多了你身体反而不舒服，我就没有气，气不足的话身体会塌陷，然后腰也不舒服这样的话稍微减少一些，毕竟47岁后这个整体身体的体能肯定是在走下坡路一般情况下30岁这开始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如果你前期是不根本没有运动的人，你从30岁开始去健身体能上的确有所提高，但是你的那个上限身体能达到的那个上限是在走下坡路的，所以47岁开始，那肯定是已经在下坡路的过程中，所以，你要以那个判断以打坐的时候状态来判断不要单纯的你这个数量够不够或者怎么样目前 按理说我现在是八二年，我是八二年的，那现在是虚岁的话44吧，满打满算周岁那就是43啊42啊43吧，那么算也不比你差不了多少。我一天现在是600个是肯定可能磕的啊，然后有时候有空呢就多磕100个左右。以前是在山上的时候，30岁那年就都是每天800个，就雷打不动的800个。一个星期至少磕5天啊，有时候大部分情况下磕6天，有时候有法会呀、什么这样的地方就，少磕1天。但是一个星期保证至少磕5天，多的就6天是肯定能磕的，这样坚持很多年了。至少回家之后呢，就开始已经，40岁之后，有时候尤其是40岁之后，就某一天起来突然感觉到身体有些就力量有些不足了一个是。吃饭的时候，这个往下咽的这个能力，这个肌肉这个能力稍微感觉不像以前那样以前，所以后来就可以，有点赶着赶，对那些个老人们吃完饭还得喝水往下咽的，这个还是能理解的。以前年轻的时候，吃完饭也就可以直接起来走了，也不用喝水，是吧？这他能咽得很干净，但是现在呢，年纪大了就咽的时候还有点咽不下去的那些个东西，还卡在脖子长这样上，那就喝点水。还有就是，上厕所拉屎撒尿的时候，这下边力道也的确比30多岁的时候还是差了一点。这人都是在衰老的嘛，身体机能。那这个时候自然得这个磕头的数量也可以减少一点。以打坐的时候舒适的状态为标准以这个来判断，不是，单纯你想磕多少就随便磕这个磕多了对身体反而会有那种。疲劳嘛，疲劳累积多了就会造成伤害下一个问题，阿弥达。家里有人这个配偶，焦虑症。你说焦虑症啥原因啊？有可能是业，还有可能他习气。如果是业的话，就得先消业，要不然习气的话，可以靠修行来很快就灭掉可能一两年就会明显有好转。但是我是不建议这个靠药物治疗我更希望这种心理疾病是严重到已经不靠药物都难以忍受的程度，那只能先用药物来压抑了。但是这种，可以影响心理的药物，那都是激素的，带激素的，这个对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能不用就不用。那平时要是能念佛，就好多多打坐、磕头念佛，还有主要是。运动运动出汗的时候，在前期运动出汗是很大程度上能改善这种心理的不好的状态的。但是呢，你既然说了你妻子不信你的那一套，那么至少相互之间不影响正常生活，那还可以。但是就作为丈夫，你总得为妻子做点什么吧？那你每天念个经回向给她呀，希望她早开破智慧呀，做功德回向给她等等，这个。还得做点吧，你不能完全把他当个陌生人来看待，你爱死不死这样也不是事啊，是不是？毕竟他未来也是你要渡的人，当下他不听你的，那，修好你自己，让他看到你更好的一面你靠修行达到了更好的状态，让他看一下然后呢，就平时多做功德回向给他那只能这样了吧。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叉叉叉。修心肯定是最好是抓住一个法门修道，一直修到下一个境界，不能跳来跳去。但是寺院里的师傅们做参加早晚课，这个是流程，这个是流程。你说他修行，那的确修行，但不是按照每个人的不同的境界或者他们的状态量身定做的适合他的修行方法。这个早晚课还是参加礼佛，这都是寺院里做和尚的一个。流程他必须得做这个，每天至少拿出这些个时间来，早课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四时礼拜也是1个半小时2个小时，晚课也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如果满打满算的一天，你参加这些个活动就得消耗到6个小时以上。这个对初学来说，这个活动本身也是修行，这种活动这个诵经的活动这个本身也是修行，的确是对的。你参加几年这种诵经每天参加早中晚课全部参加，礼佛都参加，至少3年下来的话，你心的确能静下不少，至于打坐的那又是另一种修行方法，得专门去拿出时间去来做， 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每天念很多种各种经咒，说他们修行不专一啊，这个是整体来看的，它是一种从世俗中的生活当中走入了寺院的生活，和尚的生活，啊，进入了他那里生活，就要适应那个生活，在那里进行修行，基本的修行，所以这个是大部分和尚啊，所有的和尚都要做的啊，基础修行，啊，这个还没有到那个专业的修行领域啊，只是严格来说它也算修行，但只不过还没有到。适合根据每个人的境界和他们的根器来给的那种修行方法，都是通用的，通用的，每个所有人都得做的哈。下一个问题，寺院里供奉牌位很多都是打印，这个没有问题，你手写也好，打印也好，都有效果。今年中元节后据说有学院，这种都市传说就算了啊，这个学院又能怎么样呢？就有什么影响吗？修行人和普通人要如何保护自己呢？修行人和普通人如何保护自己？你这个我没听明白啊，这是从哪里保护自己呢？是从坏人那里保护自己呢，还是从鬼道众生的干扰当中保护自己呢？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问的啊，你要问的什么意思啊？至少你不你想不受不被伤害的话，至少起码做到你不要主动去伤害别人。但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随机事件，你上街有可能被疯子追打啊，是吧？所以说你要单纯的终极的保护方法啊，很终极的保护方法啊，那就是发愿普度众生吧，然后就靠佛菩萨的保护啊，佛菩萨会保护你的命运，让你的命运按照剧本来走。那在这样的状态下，你还遭到各种痛苦，那就是你命运里该有的宵夜的部分啊，你坦然接受就可以了。至少佛菩萨会不让你去接触那种。随机性的恶事哈，恶性事件。下一个问题，北京法宝。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啊。现代人因为根气差，根气差的话，你就得修行更长的时间。只不过这个传法活动，快要结束了，还剩150年吧。你再最多你能在这个世界有正法的时代，你还能再活过一两世吧。下一世再生一次，在这辈子死了之后再投胎一次，再活一世的话。然后第二世再来一次，可能就没有这种大乘佛法了。这个理论可能有点不全了所以在那之前你又不可能修到阿罗汉的程度，或者甚至是开悟的程度。那就咱们先去极乐世界，先去极乐世界再说嘛。去了那里直接修，慢慢修成阿罗汉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橘子洲，你讲了一段，以前打的妄想。这是不是分别心第七识在起作用？我觉得不是，你这都是在第六识的那个思维逻辑思考而已。第六识进行的思考，分别心是不会思考的，分别心只会看、关照、观察，静静的看着就可以。你这样去想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最后放下，决定放弃，放弃这个妄想，这个，这个也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用我们的逻辑来想通了一些事情。打妄想没什么好处，或者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样用逻辑来想通了，这个也是好事，但它并不是什么用分别心第七识来观察的哈。下一个问题，安妮，你说你念百字明也念到一直心里一直念着成咒，也可以这也算是一种持咒三昧的一种前期阶段吧持咒也可以进入三昧状态，三昧就是禅定。可以念着念着就会专注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逐渐的专注到那个咒语当中啊。这个时候咒语会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一个字的那个长段啊。在文字妄想阶段它是长段，但是呢开始往初禅、二禅往上走的时候，你继续持咒以这个方向努力的话，那就把咒语想象成一种可以进行思维的对象，就是我们说思佛啊，思佛是把佛当做思。思念的对象，那咒语也可以成为这种对象。你专注的想着那个咒，这样想着大悲咒，你不用想大悲咒每一个字儿，那么的80多句那个全部想，而是心里一直念着大悲咒。这个念不是把这80字句全部念出来，而是就是思佛呀，思阿弥陀佛呀，想着想着就拿情绪思念阿弥陀佛呀。你可以用情绪一直关注着这个咒，这也算是一种入禅定的方法。所以你这样念，很正常。它不是什么像训练的散漫的这种事啊，你可以坚持的。 下一个问题，心向奔腾啊。心向奔腾啊，你有一种孤独感，总有点缺失的感觉，应该怎么修能破情执？有孤独感可以修四情啊，有孤独，那时候四情本来就是从孤独感，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孤独感里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最底层的那种状态，底层的那种情绪状态啊。你可以思念佛啊，而且义理上已经都说清楚了，这个菩萨、佛菩萨的一直变虚空，我们和佛菩萨一直在一起。都重叠在一起啊，都是没有办法分割的那种状态，那还有什么好孤独的？你把这理论上想通了，但是你还有这种孤独的情绪一直在，那就是有可能你上辈子会有一些未了的事情啊，或者说，这辈子会本来该有的业啊，习气啊等等，那习气呢，你就靠湿婆来，湿婆来应对啊，慢慢灭，前世的业的话。如果是单纯的一些业的方面，那可以是你把它写出来，你为什么孤独啊？然后呢，发愿我要把这种不好的感情绪释放掉。我这样发愿，用笔写出来，写出来有更有效果。然后这样发愿，然后每天写一遍，然后再发愿一次，然后每天坚持打坐磕头念佛，这个该做的都做了，自然而然这个不好的情绪就会释放掉，还有，如果是和某些其他众生的业相关的可能什么有感情债呀，这些个，那就得先忏悔，从忏悔开始，然后再发愿度对方啊，这样就更快的释放掉这些不好的情绪了。下一个问题，梅小七。你说的都对，这都是修行到一定程度啊，就开始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有所改变，就不会给太逼迫自己了。像第一个问题。你说做事情以后就，没有很大动力，非得去完成啊，就是啊，你认为这个该做的事情，那肯定是一定拼命的去做完成。但是呢，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啊，非要你一定要完成那种没有那么多事，那样做你就随缘而做啊，尽量做的差不多了就可以了。不太会愿意和其他人接触，这个很正常。修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文字妄想少，你脑子里文字妄想少，那会发现和别人聊天是挺累的，你还得找话题，还得倾听倒是简单一点，但是呢，要来回交流，这个挺累的，所以不想交流，这很正常。还有这个下一个，情绪的确会受控制修到一定程度的情绪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起了也没有那么严重，过去的时间，这个。过去情绪不好的情绪过去也挺快的，这都是正常的啊。这个修行到一定程度都会这样。然后对其他人，关于佛法的传播这个问题，我多次强调啊，不要主动去传，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再说啊，人家不问就不要先说，人家问了之后呢，你讲了一段，看他的反应，他还在追问的话，那多说点。如果人家表现不那么爱听或者不认可的话，那就不用再讲了，是吧？总之，你现在表现是挺好的。你这种对生活态度变化，都是一个修行人该有的那种心态啊。下一个问题，紫苏，很多虫子怎么办？它只如果不是来影响你正常生活的话，那不用管。如果是有点影响大了，你可以心里你跟他们好好沟通一下，静下心来哈。先打坐之后静下心，和他们好好沟通啊。希望他们，就离开你的房间，或者就离开你活动的地方，至少让你不要看见。然后呢，作为回报，你给他们念经，然后呢，会念经回向，还有就是施食啊，把白糖啊或者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啊，那些虫子可以吃的东西，放到门外边，让他们去那儿吃啊。你是自己心里想啊，这样，你愿意布施一些食物给他们，希望他们，不要打扰到你的生活。这样心里想就可以了，然后去做啊，什么奉送咒啊，这个什么普安咒啊，这都是有的。但是呢，你这么问，大概需要念多少遍才起效果？这个人人而异，谁知道呢？你的心构成的话，你跟他们呢，如果沟通达成协议的话，都不需要念，照样可以把他们送走。如果是他们执意留在那里，而且尤其是和你的业缘业相关的哈， 你可能有这个业，这样这样的反而就送不走了，那只能忍着了。那下个问题，一朵小菠菜。你说这个人死后七七四四十九天会平夜里投胎各通各道哈，为啥有些人死后很多年还能托梦给亲人？因为他投胎成鬼了呀，鬼道众生。还有这个地狱道，地狱道是，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很短。地狱道的众生理论上也是可以给活着的子孙后代托梦的，但是他们受苦的时间长，中间休息的时间短啊，所以这托梦的可能性比较少。但是鬼道众生倒是有啊，所以通常梦到那都是你的亲人投胎到鬼道了啊，他需要帮助，所以才会托梦。然后如果投胎人道后，子孙清明节给祖先烧纸钱还有意义吗？你是说这个去世的人已经投胎人道了，你再给这个去世的人烧钱啊，什么做祭祀啊，还有意义吗？这个祭祀的意义是给后人看的啊，从我们民俗上从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说，祭祀的作用是给后人看的。这是讲这一种孝的教育嘛，孝的教育，它不是单纯的给前人烧香那么简单，但是从我们这因果来看，不从这种社会伦理啊什么儒家思想来看，而是从单纯的因果来看，如果这个墓的主人已经投胎了，那你在这里继续烧东西，他那里是得不到的啊，他因为不在鬼道。但是如果你是做功德啊，做念经啊什么这种，在佛事上做功德，然后回向给他啊，那这个他是能收到的。不管他投生到哪个道，你的善事，形成的功德，他都会收到哦，还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就算已经判断你已经不管用什么途径，总是判断这个去世的已经投胎做人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清明或者重阳节去扫一下墓，这也是，尽后人的一份责任吧。还有你说的这个三魂七魄的事，佛教是不这么分的佛教认为意识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会分什么三魂七魄，还各自到处乱跑，这个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这里是吧？下一个问题，其他三大部洲众生的相貌、行为方式、社会运作模式跟我们南诏部洲很大区别，没有？你说有，它就是有有些地方是上行文明，那肯定是差距很大的；有些地方是下行文明。娑婆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会不会有跟我们科幻片里的外星人星球呢？那是不同的世界长人的相貌长得肯定不一样最后一个。修道菩萨、罗汉果位后，还会有往下堕落的风险吗？菩萨、罗汉，你说堕落的，那就是下去渡人的时候，我没有按计划行事，也只有这个可能性了。罗汉呢，如果是拒绝渡人，一直处在罗汉的状态，那取得时间足够长的时候，业开始显现，这个善报已经享受完了，那后面的恶报开始来的时候，他也就不能继续躺着了啊。你问这个请保姆的话，是不是和对方在结缘？那肯定是如果是上前辈子没缘的话，那这辈子是新结的缘；如果上辈子有缘的话，那就是延续上辈子的缘要还债报恩度对方呢？这的确是你请了这保姆和你住到一个房间、一个房子里那多多少少和你就有缘了。然后和他对你的执着也开始产生效果了，有影响了，所以你还得渡人给够薪资待遇也算和对方结下很深的缘分，要还债或报恩吗？这个你随意要还债报恩，这个都是你欠了人家的时候才说的你只是，发工，你是发工资的老板，就谈不上这个吧。第三个问题，那尽量不雇佣居家的佣人，或者雇佣不居家的佣人，业缘程度就会倾斜。那的确是你只是不雇佣那个居家的佣人， 事情都是你自己亲力亲为的来做，那这个肯定消业是快的哈。啊，但凡众生之间算是见到了啊，见面了，那基本上都算是有缘了啊。见面呢就知道，相互之间知道啊，对方是这个世界众生是凡夫啊。一旦建立了这样的我见，那就那就开始影响对方了。啊，所以这个业本就比较怎么说呢？你说可怕的话，那还是比较可怕的啊。尽量少结缘是好事。所以你要雇佣保姆的话，这可以是可以。但是尽量啊，他要维持那种良好的关系，就算最后走了，也别让他怨上你哈。就是该给的该给到，还稍微多给一点，这是最好的。下个问题，莲花122，湿婆怎么做啊？问的是这个问题。首先，你得先观察自己的情绪，先观察到是这个第一步，情绪中这个痰中升起啊，这个膻中啊，胸口这里升起。你先观察到它，你升起情绪的时候，你先观察它，生气的，不管是兴奋呐、开心呐，总之，让你产生情绪的时候，你先观察到它，这是第一步，啊，然后才开始抓住这个，抓住这个情绪修行啊，一开始都是比较难的，所以很正常。所以你说的那个特别想去，菩萨身边离开娑婆世界，那这有这样的内容的话，它就不是是。用情绪来思考，而是在逻辑来想啊，给自己证明啊，给自己证明应该怎么去思考或者去到那个世界啊，这个也是好事，但是它还不能算是思考。下一个问题，妙想，你问这个命运是不是注定好的？的确是的啊，剧本都已经写好了，啊，是不是外人不能左右我各方面的不顺利？你说这个外人是什么人呢？还有你想怎么左右？如果只是人世间的普通凡夫啊，他能出现在你面前和你有互动，大部分情况都是剧本里有的哈，尤其是感情比较深的啊，那他肯定是有的。如果感情不深的，有可能会有一些随机事件，像一些城市里，对那些放任那些个，乞讨人们吧。这些个都是属于一种随机事件啊，有可能让你看见了，那就等于随机事件，和你结缘了，你布施了钱了，啊，大概率都是随机事件，啊，并不是在你命运里直接写好，你在某年某月某日，路过哪里的时候给乞丐借多少钱啊，这个大概率不会写到这个程度啊，这种细微的小事啊，所以，你说大的方向，人的命运大方向，这个是难以改变的啊，大的格局是难以改变，但是呢。细微的小的细节上还是有自主权的啊！你给乞丐1块钱或者2块钱，这你可以，你是可以做主的。而这种善行也会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啊，这个遍及菩萨也可以给你修改命运。所以在这方面，命运并不是死的啊。这虽然说我们已经说啊，这个已经写好了大概的剧本，但是呢，还是靠福报，可以行善积德这个功德福德来。求这个菩萨给你稍微改命运，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不用管这些人恐吓类的这种说法的，这无非就是赚钱的一种手段嘛，恐吓嘛，所以不用管，你就正常念大悲咒，把一个大悲咒念到梦里都可以念的程度，这样就这不会受到他们的干扰了。就算有人存心想害你，他也不行，因为你看一看那个大悲陀罗尼经里。还有一句是，有人想咒诅你，诅咒啊什么这种，反正想害你的时候呢，你念大悲咒可以把它反弹回去啊。下一个问题，业障高不错。平时观察自己的念头和情绪，这是不是分别心啊？的确算是啊，你能观察自己的情绪、妄想，还有这个。脑子里产生的注意力啊，什么文字妄想，这样观察的多，那应该是在动用分别心。在文字妄想较多的情况下，这样平常一直保持观察念头，不断持咒，哪种灭文字妄想效果好一点？那我觉得还是念咒啊，我念经、念咒啊，念经，还念佛啊，这些都是灭文字妄想效果更好一些。还有我以前也讲过，这是一种。四念处修法，小乘的四念处修法，观察自己的所有状态，所有文字妄想也好，什么脑子里的想法，一切 想法，还有自己的身体的感知，还有外部的一些变化，你全部就观察着，一直观察着，这样修法，他修法没有问题，但是当下我们这个状态下啊，修这种四念处修法是，解脱不了的，因为我们这个，看啊、听啊，都用身体的这个执着太严重了，所以你单纯的想，摄受心啊这种方法啊，专注注意力的这种方法来修行。他还不至于，他也不能走到解脱的那个程度哈。第二个问题，《坛经》里讲的不思考、对外扫相、对或者对外灭相，这个和无际空的区别？无际空是打坐的时候说的，对外的这个不思考、对境不思考是平时生活时候说的，这是一个区别。还有，无际空是故意屏蔽掉感知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不见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身体的碰触他也感受不到，在他那里无际空状态里感受不到这种六根带来的感知能力。这个和前面说的不思考还是另一回事吧。不思考是在有觉知的情况下，有感知的情况下啊，我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明明知道，但是呢我不去执着它，也不去再起妄想，对针对性的妄想啊，这样的就是这个慧能所说的哈，对外境不思考的那种境界啊。第二个问题，你也没有提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无际空和真正修行的差异，就是无际空是在自己感知能力之上啊，又设了一个屏蔽，所以自己感知不到这些感觉，它不能直接反映到意识里，而我们要的真正修行是。意识是觉醒的，一直醒着的可以感知到一切，这才真正修行关于你举的这个地铁的例子在坐地铁的时候你该在哪里下，你是心里有数的你不可能是因为不思考而错过那个下车的站，你上车之前就已经想好了，那肯定是到时候该下就下呗，这个不是思考不思考的问题供佛像的事情如果你又有的选，空间比较大那观音菩萨应该供到西边西边上上，但是呢你没得选就只要那个一个地方那就供吧，那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你只要但凡供了，然后每天在他面前修行礼佛那就有功德，对你的修行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好了今天这个贴吧的问题就回答这里吧，今天是348楼最后回答348楼。